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刚刚呢，小平上来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说在网路上敬拜的。那可能会有人问说，我们不是停了 Zoom 了吗？怎么还有网路上敬拜的？大家应该了解，我们一直都是希望各团契包括祷告会还有我们的主日崇拜都是实体的。那我们在七月份开始的时候，崇拜呢就完全是实体的那今天早上呢，我就跑到了人公寓，因为我们在那里借用了一个场地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讨论了好久。那早上我就到了那个场地，他们也是实体聚会，只是他们没有在我们当中，他用了一个场地，我在那边帮他 set up 之后呢，我们大概有六七个年长的长辈在那里跟我们一起聚会所谓网络这个晚上的聚会一起崇拜的就是他们。那这些长辈们，我们查经，每个星期四早上跟他们查经。有一段时间也是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我们也到他公寓那里，也是实体的查经所以我们的确是鼓励大家是能够实体的聚会那今天早上谈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老人公寓那里，他们的一个 meeting room 那里的一个跟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来到《生命记》第四章。我们在进入第五章之前呢，我们要有一些的复习，从《生命记》一到四章的一个复习。我有个问题问大家：做基督徒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做身为一个基督徒身为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最难的一个关卡是什么？信神，是不是？那做基督徒最难的功课是什么？信神，信神信这位独一的真神。第四章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以色列人过去的这个历史，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成功，来到第四章快结束他整个历史的这个介绍之前，他就来到一个信息的当中，他们以色列人最难学的一个功课就是信靠这位神。第一，信他是独一的神。第二，不自己制造一些对神的一些的这些的偶像所谓的不用自己的观念来去信这位神，乃是用神的话来信这位的神。今天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在第一到第四章第一到第三章讲到过去的失败，在第一到第三章有两次神对以色列的呼吁。第一次是他向以色列人呼吁说，你们在这个山上住的日子够了。有没有圣经？我们后面有圣经哪一本圣经？我上面不打经文了我们翻到生命记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六七八，第六节到第八节来。我们的是在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摩利亚人的山上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巴拉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的。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好，来到这里的时候啊，他们乃是在西乃山，就是何烈山。神第一次向他们呼吁说，你们在何烈山，在西乃山这个地方，日子已经够久了，你们要开始起行，要到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里。神要赐给他们的地，也就是他向他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啊，这是第一次。神呼吁以色列人从西乃山向着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之地走。这是第一次以色列人靠近神的应许之地。神带领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什么？加底斯巴尼亚。加底斯巴尼亚，就是他们要进去这个迦南地之前的那个。地方是加底斯巴尼亚啊，在这之前呢，摩西因为百姓人多呢，就为百姓设立了这个官长，有千夫长呢，有百夫长呢，有十夫长啊，50夫长呢啊，等等之类的来管理他们啊。在设立的时候呢，他就提醒这些官长要怎么判断事情，要以神的公义来判断。在第一章里头啊，如果你要看的话，就是在第一章的第16节开始哈，要以神的公义来判断，不要看人的外貌，不要惧怕人，那要有智慧啊，按着神的判断来判断。可是来到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百姓做起了一个判断，就是该不该进迦南，该不该进这应许之地的判断。他们选了他们的首领啊，就进了这个迦南地区探望啊，探望了出来之后说这地真的是好，可是他们却选择了。不要进去啊！在第一章的20节跟21节，我们来看第一章的20节跟21节。来，那这样。啊，在这里，是他们到了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他们，这个地已经赐给他们了，你们要进去，不要惧怕。所以你发现他说，当百姓要开始做这个判断的时候，就出现问题。这个进不进去不是给他们判断的，但是他们做了一个选择，他们要来决定要不要进去。所以我们继续念26啊，从26。念到28节来，亚衲族的人就是高大的人啊！如果你什么都不清楚的话，他们在那里的地里头看到这那地的人实在高大，虽然这个地是肥沃的，但是他们发现他们不要进去，太难了。他们讲了一句话啊，也就是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把我们带到这地，要来除灭我们。他们的心消化了，也就是说，前面当 神带着摩西带领这些百姓的时候，设立这些领袖的时候，教导他们不要看人的外貌的时候，不要惧怕人的时候，这些的操练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人却选择看人而不看神，选择听人的而不听神的。不要看人，不要惧怕人，可是他们却看到所面对的仇敌又大又高，他们的心就消化。要信神的话，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人的声音。这里有一点啊，要跟大家稍微提的哈，进迦南这个事情呢，不是所谓的成功啊。失败是成功之母，也就是说你不能进去之后呢，你发现是错的，然后就进去的啊。你发现呢，以色列人就这样子，哇，他们不想进去的时候呢，神就向他们发怒，发怒了之后，他们要改了，怎么改呢？他们就要进去了。但是问题是神不要他们进去，他们还是要进去。所以这里的功课不是说进不进迦南，这里的功课是讲说，你是不是听神的话。神的指示，就这样子，他们失败了，就在旷野当中就漂流了38年，然后就来到第二次的呼吁，第二次的机会，那是38年之后的机会。我们来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二章的1到3。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的境界，他们必要，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好，我们停在这里啊。你发现就是说他们在旷野里头绕了许多的日子，然后神的第二次的呼声就来了，就告诉他们，你们绕这些山的日子够了啊，在失败当中的生活今天已经够了，重新启程，又要往北去。往北的第一站是什么？第一站是到以东的地，以扫住的这个西尔，就是以东的地啊。这一回呢，百姓有了过去失败的警惕，然后你看在第二章我们以前读过的啊，就是神先带他们经过西尔之地，还有摩亚地，还有亚门之地啊，西尔、摩亚跟亚门的地。在这三个地方神都不要把他们把地攻下来，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他说，这些地是我赐给他们的。神要百姓们看到的就是说，神曾经也为以东，也为亚门，也为摩亚，把那地的人打下来。那地的人当初也是高大的，他们的城也是坚固的，而因为神为他们征战的缘故，他们今天可以在那地居住。所以经过那三个地方的时候，神提醒百姓的，提醒以色列人的，就是说神按着他的应许可以成就他所应许的，神的大能能够成就他所应许的。所以百姓从失败当中的第一个功课就看到神怎么成就他的应许，在以东的地啊，在摩亚的地，在亚门的地看见神过去的作为，之后就带他们来到两个地方，他们需要去征服的仇敌啊，一个是西斯本啊，另外一个是巴山。就在那里，神为他们赶出了两个巨大的敌人，使他们得着那个地。功课是什么呢？功课我们来看在第三章，第 第三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然后我们看第22节，21到22来。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耶和华你神向这恶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们所要去到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这两个地方啊，前面就是让百姓们看见神在其他的民族当中所行的奇事，然后来到这个西士本王跟巴山王的时候，神要他们晓得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惧怕，为你征战的是神。以色列人怎么脱离他们失败的过去呢？就是从他们失败之地开始起行，往神所应许之地而去，向着神要他们去的方向而行，然后看见神在其他的民族当中所的作为，然后亲自能够来体会说为他们征战的是神。神是严厉的啊，所以到了第三章后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严厉到神所重用的摩西也都不得进迦南，但是神还是有恩典的，因为他为百姓兴起了约书亚，能够带领他们进去。所以来到第四章之前呢，在第三章的尾声就有一句话我们要来看啊，第三章的二十九节，第三章的二十九节，一起来念。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谷中。伯比尔是什么地方？大家知不知道？伯比尔也就是巴利比尔，而在其他地方也就简称为这个比尔，都是同一个地方。原来在以色列人漂流38年的当中，他们曾经在比尔这一块地发生了问题。你记得在民数记25章那里讲到说，这些以色列民在这个巴利比尔的那里才开始拜起了巴利，就在那里在敬拜偶像的当中，他们就行淫，犯了淫乱，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事情啊！因为神的刑罚临到，神百姓每一天在旷野的时候都是靠神的火柱营柱的带领，却当下拜起了偶像，行起了淫乱，因为这事神的刑罚临到，他们死了24000人，24000人。今天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在第三章的结尾，他们又再一次回到这个伯比尔，但是这一次是在他对面的这个谷中。回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面对这个比尔这个地方，曾经死了24000人在那里。有何感想？这也不是只是凑巧的，因为接下来在第四章里面，摩西神借着摩西就提醒了他们曾经在比尔所犯的拜偶像的问题。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三到第四，我们来读。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你们亲眼 血气从哪里来？耶和华你们的神都在中间除灭，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今日这个，好，想象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背景哈，就是说他们站在对面的谷中，存活的人是什么？专靠耶和华的人。而在对面的那一个巴比尔那里呢，是一批曾经死去的以色列人。就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神开始跟他们谈了。跟他们谈什么？我们下面有三点我们可以思考的。特别在这里提醒他们，他们不能够自以为了不起，站立得住。站在这个巴比尔的对面，是不断的提醒他们曾经的失败。在第四章我们谈到了三点，有几点是上一次也谈过的。第一点，我们的顺服是对神话语的顺服。第四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一到二。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赐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的，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好讲。但在这里我们上次也提了，就是讲到说要听从神的话，而且他在第二节的时候特别讲到说，神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什么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要遵守神的话要做什么？不可加添，不可减少。你注意看那句子哈，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然后后面那两个字是什么？好教。好教是什么意思？好教不是好的睡眠哈，不要睡着了。好教是什么意思？目的啊。或者是说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做下面的这个事情，才能做什么呢？好叫你们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句话要记得，神的话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遵行神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挑着遵行的话，算不算遵行神的话？挑着就是删减了，是不是？如果我们在神的话上面加了我们自己的意思，算不算遵行神的话？加了自己的意思就是加添了，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如果这是神的话，我们就完全的顺服。顺服就是顺服神的话。顺服不是顺服我们个人的感动。听清楚了啊，顺服不是顺服我们个人的感动。我们常常今天把个人的感动取代了神的话。很简单，神告诉我们说，世上的人需要有人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常常就说，我还没有这个感动，我们就把神的话提在一边了。我们顺服个人的感动，胜于神的话。顺服不是顺服个人的感动，更不是顺服环境， 保罗告诉这个教会说啊，提摩太说这个得失不得失重要什么？传讲神的话，不是看环境。顺服乃是顺服他不能更改的话。所以刚刚前面讲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功课是什么呢？不是说不进迦南神就发不进这个应许之地神发怒，那就表示进应许之地神就不发怒，是不是这样子看的？他们的主要的问题是他们不顺从神的话。当神吩咐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不进去。当神吩咐跟他们说"我不要再让你进去"的时候，他们偏要进去。两个虽然是不同的这种的方向，但是却是同一个不听从神话语的悖逆。当我们讲到我们的顺服的时候，是对神话语的顺服。啊，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话在讲什么？怎么知道？怎么知道？对，看圣经啊，很简单，好好的读。你说，可是我现在就想要知道一件事情的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我来不及读了啊，还是要好好花时间读。你打电话给牧师，牧师也不一定能够告诉你。要从神的话语里头来去好好的来去思考，来去默想，我们的顺服是顺服神的话。第二点，我们的顺服是顺服这个独一的真神啊，第四章的三节到四十节。但是我们不会全部来看啊，我们来特别来看一下，在第四章的十五到十九啊，十五到十九。一起来念，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神像、女像，或在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就然后在这里呢，神就提醒了百姓说，你们要分外谨慎啊。啊，摩西说这个耶和华在何烈山在火中对你们说话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形象？有没有？没有。你也许没有注意到的哈。在第五章第六，我忘了第五章还是第六章啊。第五章里头，下个星期啊，如果你们还没谈。有一些团契提早查了啊，你会发现到说神是在幽暗黑暗里头出现的，人看不到他。为什么神是黑暗的神吗？啊，的确是啊，黑暗本身不是什么一定是表示是什么幽灵鬼怪的事情啊，黑暗本身是中性的，但是神在黑暗里头出现，人看不到他，因为神不要人凭着自己的想象构想出来的一个观念，神要人借着他的话来认识他，是用听的，是用听的，不是用来看的。神要他们特别注意他说话的内容，神特别不要他们看到任何的形象。我跟你们提过，在中世纪的时候的教会，大部分保守的神学家都讲到那是一个教会黑暗的时期。可是偏偏在中世纪的教会里头，你发现很多的这种的艺术品， 因为人呢用艺术来表达一种敬畏的一个气氛，那本身没有什么错，但是却取代了神的话。我的姑姑是个天主教徒啊，我也曾经去试着参加天主教的这个崇拜啊，在美国在安娜堡这里也去过一次。你进去之后，它整个装饰是很讲究的。当然，这个我去的那个没有那么夸张啊。我以前去还有参观过的几个更壮观，这个还比较简陋一点，但是它有它的东西摆在那里的啊。然后两边六个窗口，12个门徒啊的这个像在上面，然后下面呢也有这个十字架，有耶稣啊的像在上面。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visual 啊，让你感觉有一个壮观的这种的场面。这个也不一定是错的了。我坐在里面的时候呢，我等了差不多20分钟啊，然后他们的也不叫牧师啊，神父啊，上来就讲了大概5分钟就结束了。5分钟里面包括几个故事啊，然后就结束了。神的话很少。我也不能够就这样子批评他们，也许他们有这个小组啊，他们的确是会有的，还有教导的，所以我不能够就这样子批评他整个的崇拜的问题，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不要只是读神的话，要有这个感觉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更需要的是要明白神的话在讲什么。因为神当初在颁布他的律法的时候，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不是用看的来认识神，而是用听的神的话来认识他。在第四章的25，我们从25节到28节，第四章的25到28，我们来念。你们在好，我们停在这里啊！不能吃，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很快的百姓就要进到这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啊。所以他在25节说：“你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开始雕刻偶像。为什么？因为他们进到那地的时候，开始看到那地的人的偶像。这个偶像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看得到摸得着的，敬畏这一位神呢，你看不到摸不着的，比较不现实啊。有时候我们会用这个字啊。那百姓就按着这些形象来塑造自己神的形象，所以以色列人拜偶像有两种，一个是完全就是拜的是假神，另外一种我们称着是耶罗波安的这种的罪，就是他心想要敬拜耶和华，但是呢就造了，用自己的方式造了自己的神像来敬拜他。也就是说，我们心想我们还是敬畏这一位神，可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念，我们的自己的观念从哪里来呢？也就是从世界来的。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观念来敬拜这位神。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督促大家好好的查考圣经，我们对神的认识要全面的，不能是片面的。我过去呢都有一个读和研读圣经的这个课程，那之前是在主日学的时间，那主要在强调的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很多人读了圣经之后呢没有好好的去查看圣经怎么说的。很多人读了圣经之后就下一个结论，这些结论都是从哪里来的？自己原有的观念来的。你读了生命记，你也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是不是？但是你是从原有的这个认识来的。从很少，也不是说很少了，我们要注意，我们不要读了圣经之后读过了一遍之后还是原来的这个对神的这个观念，然后用这个原来对神的观念来解释每一段经文。那最后呢，我们的对神的认识不是更全面，而是更片面。这是为什么要查经？这是为什么我们讲信息的时候也是要一段一段的经文来讲？如果我来讲一个主题的话，我怎么选经文？肯定是选我认为好的经文来讲嘛，啊，那我还是很片面的告诉你们我的观念是什么。如果我一段一段经文讲，你就可以从那段经文来看，今天这段经文跟牧师讲的完全不符合啊，牧师乱讲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来决定啊，我们对神的认识，而不是凭着我们的认识来批判圣经。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就在做什么？我们就在制造一个无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我举个例子，我忘了跟你们讲的，还是我预查的时候讲的。如果听过了，就再听重新听一遍就好了啊。我们来看第四章的41节，在摩西到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人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一的一座城，就得以存活。所以有一个城他们要在以色列地建的，就是逃城。这个逃城是使那一些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但是不小心杀到人的可以逃去。那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马上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逃城象征着是神的恩典，让那些有罪的人可以得到什么，不会马上被审判。但是你仔细读的话，特别你到民数记读的话，神真正关心的是什么？神真正关心的让这些人能够逃到逃城，是因为免得有人把他追上了，把他们杀了。神不要这些因为要追杀的人呢，把一些原来无心杀人的人给杀了。为什么神不要这样子呢？因为他不要他的地有一个流人无辜人的血。这是更主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什么？他不要我们看到事情的时候还没有知道人的内心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就随便的诬告。所以有一次我开玩笑啊，我说逃城的这个应用法呢，应该是这样子的。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逃城啊，在房子里面有一个房间啊。所以呢，这个夫妻吵架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跑到房间去啊。他说你在还没有了解状况之前不要随便骂我啊。当你冷静之后啊，查清楚之后再来 指责啊，也就是说，神不要有任何的一个人流无辜人的血。查清楚了，若他真的是有心要杀人的，他是要被审判的。所以重点还不是恩典，重点是要这地没有流无辜人的血，因为神在我们当中。那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查的话，我们就凭着自己的观念，神是蛮有恩典的，就放在这里的话，的确神是蛮有恩典的，可是里头还有一个更主要的信息，我们没有按着神的话去领取的话，我们读了等于没读一样，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没有更进一步来认识他。所以要好好的查考圣经啊，我们不能够按着自己的了解来去读，更多的要去明白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同样的诗歌啊，我们谈过好几回，现代人做的现代的诗歌主要很多都是，我不能够说全部了啊，但是不少是为了要主唱遍而写的。主唱遍的而写的就是写一些觉得大家喜欢唱的歌。过去的圣诗我也不能说每一个圣诗都是好的，但是呢它比较多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体会，还有神话语的体会而写出来的。所以呢我们要小心选诗歌唱诗歌，不要片面的唱某一类的诗歌，而这一些片面的啊，真理就会带来一个片面对神的认识，而就带来我们无形中塑造一个脑海中的一个偶像来敬拜他。虽然来到教会，虽然来到主堂来敬拜神，我们还是敬拜一个我们自己观念中的神。我们的顺服是要顺服这位独一的神，他是独一的，没有别的像他，我们就要来认识他，借着他的话语来认识他，特别是不能够增加，加添也不能删减，因为你一增加一删减，你就凭着自己的观念去认识这个神了。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从一个失败的旷野里头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吗？神提醒我们要顺服，对神话语的顺服，要顺服，要对独一真神的顺服。第三，顺服的问题啊，是心的问题。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九节，第四章的第九节，一起来念。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些总要传给你的子孙孙。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第一个心灵是讲到英文叫 soul 啊，就想到你这个人啊，所以那个还不是真正的讲到心啊。第二个的心就是讲我们所说的那一个心的问题啊，免得这一切的事情离开你的心啊。你要谨慎保守你整个人啊，你要谨慎保守你这整个的灵魂，或者你要谨慎保守你整个的心啊，心境或者心灵，就是中文所翻啊，然后不要让这些事呢离开你的心。四章二十九节，四章二十九节，一起来念。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 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那这一节经文前面讲到说，以色列人以后在这地住久了之后，就会拜偶像。在拜偶像的时候，神的刑罚要临到。在那个时候，他呼吁他们的乃是要寻求耶和华，回转，并且尽心尽性来寻求他。四章三十九节，来，所以今日是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的神，他是神啊。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别无别神，这个容不容易记得？这很容易记得，这个很容易明白的啊。但是他在这里讲说，你们要知道，要记在心上，而特别强调天下人地上唯有耶和华是神，是不是以色列人在这个之前不知道？他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学习到。所以我刚刚前面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最难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就是学习到他是独一的真神。来到第六章的时候，他是独一的真神，就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是不是很难？尽你的心，尽你整个人，尽你整个力量来爱他，是不是很难？有谁做到的？所以要认识到他是独一的神，特别在这个天下啊，天上地上啊，特别在安纳堡这个城市啊，特别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里头，要把它当成是独一的神啊，这不是容易的。三心两意不是顺服，顺服是尽心尽意，这是很容易懂的事啊，可是却是不容易学的功课。为什么？万福全言这首圣诗里头讲了这一句话：愿主恩典如炼千年。愿主的恩典呢、啊？我要需要神的恩典，怎么样？好像锁链一样把我绑住。为什么要用锁链一样把我绑住？这个神的恩典跟锁链好像连不上啊。锁链好像是很强硬的东西，怎么跟神的恩典放在一起呢？他的意思是说，求主开恩呢、啊，你把我的心呢啊锁在你旁边好不好？用你强硬的方式把它锁在你旁边，因为我深知，诗歌怎么说？我深知我的心呢、啊，容易放荡，容易离开我所爱的神。今天愿意献上身心，求主盖上这个印记，让人也让我自己知道，这是属于神的心，这是属于神的心。我们最后来到《生命记》第四章44到49节，我们把这一段来念一下啊，44到49。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波安德的地，又得了巴山厄的地，就是两个摩利亚王在约旦河东向日之初，从 48节那里说，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比尔斯啊、比斯加山根啊，那里就是他们所征服的这个巴山地，还有这个西斯本地。那以色列人现在处在哪里呢？以色列人，神把他的这个律例典章交给以色列人，透过摩西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乃是在这个他们所征服的西斯本啊，跟这个巴山地上面，而对着他们的那个对面就是伯比尔。所以你想象，他们站在一个得胜之地，面对过去的失败，神吩咐他们说，你要听从神一切的话，进到这地去。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意义？这都是过去的历史了。我们也一样，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基督徒们，神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丰盛之地，要把我们带到丰盛之地。但常常我们总是凭着眼见怀疑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我们基督徒呢，常常不完全按着神的话去生活，我们总是这里捡那里加，我们挑我们喜欢的，把我们不太喜欢的放一边，我们在拜偶像，我们在制造我们自己的神，我们来团契，我们来逐日崇拜，我们还不断的在制造自己的神，以致我们的生命在灵里头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那丰盛之地，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享受神的平安，神的喜乐。我们面对世上的苦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选的就是我们心所想要的。我们在人面前的见证也不能见证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一个喜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从这个失败的旷野当中能够转向他，立定心志，进入神所应许之地。原来神要我们得那更丰盛的生命，原来神要我们去经历他的丰盛。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贪爱世界而不能经历。神说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不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倒喜欢忧虑。那我们就问说，为什么还忧虑？神的平安在哪里？啊，神的平安就在你追求神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神的平安就来了。那我们不追求的时候，我们却要神的平安。这是我们常常有缺欠的地方，要顺服神的话，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要顺服这一位独一的神，让我们能够谨守我们的心，时常的向着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仰望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过去以色列人的失败，他们再一次能够进迦南的这段路，也提醒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来转向你，让你成为我们渴慕的心所渴慕的，我们心所追求的，不要让我们的心就那样子的放荡，离开我们所爱的神。求主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属你。我们虽然信主许久，但是我们却没有将我们自己完全的摆在你面前。求主你此刻来带领 我们的恐惧啊，我们的犹豫，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得胜，克服，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丰盛。嗯，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嗯。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之后我们请听着上来祷告啊。神的路啊，神的路，刚刚之前唱的第一首歌《神的路》，我们一起起立。再来一次啊！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愿他能引导。试着把它背下来。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求神帮助我们啊，让他来引导。也许走一个我们熟悉的路，也许走一段我们不熟悉的路，但是我们定睛仰望在他的大能，他的指引必是美好的，我们请坐。